们容易记一点啊，四上小学是你们记的，不是我们今天儿女们要上的那个 elementary school， 就是小学，是我们人的很多的看法、意见、观念，都是世上的小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语，既然你的话语是你圣灵啊亲自感动使徒写下的，那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亲自的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在辨别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许许多多不同声音的时候，你让我们看清楚哪一个是从你来的真正的声音。所以我们祈求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对你的话语有深刻的认识，而且也让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那我们已经讲了一系列的哥罗西书哈，那哥罗西书是写给哥罗西教会的。那哥罗西教会这个书是使徒保罗写的，圣灵感动他写下哥罗西书。哥罗西书，哥罗西教会不是使徒保罗去建立的，亲自建立的，很可能是其中有一个叫以巴佛的，听到保罗的福音以后回到哥罗西，他就建立起了这哥罗西的教会。那后来在保罗做监牢的时候，在罗马做监牢的时候，以巴佛去看他，以巴佛告诉保罗说哥罗西教会的现状，所以保罗就写下这封信。那保罗知道哥罗西教会的现状后，他首先仍然是感谢神，他说你们从起初听到福音的时候，你就有那个存到天上的盼望。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哈那种感动。我想很多人在出信的时候，那突然信那一刻，那每一刻有很多人很有感动，说突然心里有平安，很多里面有很真实的感受，也很多人可能没有。可是哥罗西教会有在天上存到天上的盼望，其实我们也有，只是我们这个盼望，天上的盼望，在我们的琐事生活当中一天天走过下过去当中，盼望越来越小。我记得我当时小的时候，12岁，虽然我不懂，我受洗信主的时候，我确确实实的知道，而且确确实实的盼望我要上天堂。只是后来觉得这个天堂没有地上的生活更好，地上的奋斗更了不得。可是保罗为哥罗西教会感谢神，说他们一开始听到福音的时候就有存在天上的盼望，我们这个地上的时间会过去，我们一定会跟神在一起，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那也因为有这个盼望，在基督里的信心，向众生徒就显出爱心来。那保罗向为他们祈求说，让他们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以至于行事为人可以蒙神喜悦。那很快保罗就讲到说，这一切都是耶稣基督的缘故，在基督里面我们才有这样的盼望，在基督里面这个信心才可能是真实，在基督里面这个爱心出来的才是实实在在的。那他谈到了一段无比卓越的基督，那很少我们看到啊，保罗用这样的话语哈，他讲到基督就是那位爱子，是看不见之神的像啊，像就是你可以看见的，就好像你太阳，你不敢看太阳，可是太阳的光照出来你就看得见。所以基督是看不见之神的像，他与神的关系里面是这样的亲密，这他那个爱的关系哈，今天我们很难想象。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哎呀，我们有看到天底下有很了不起的夫妻相爱，爱到那个地步。可是当我们想象耶稣跟神，圣父跟圣子圣灵之间的那个爱的时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人间最美好的爱都无法比它。因为你只要想一想，耶稣只有在一个时刻，在全人类的罪加在他的身上，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才说，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父与子从来没有分开过。然后这里讲到说，万物是靠他造的，为他造的，而且是靠他而立。今天万物能够有今天，你看到这个天气变化哈，这个又这么热，然后中国那边发大水，好像这个世界都乱了套，但是还因他而立。 如果没有他的话，这一切就彻底完了。然后他讲到他是教会的头，耶稣是教会的头。那教会的头他怎么成为教会呢？是他自己道成了肉身，在这个地上的时候行了33年的无罪的生活，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宝血买回来的。所以教会是他的用血买回来的。那这么多大道理跟我有什么关系？那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也是用他的血买赎回来的。今天我们讲说父子之间的关系哈，中国常常有，因为出乱子了嘛哈，常常哎呦怎么回事，生了一个孩子，到了老大以后，长大了以后不见得像父亲，那父亲就怀疑这个孩子是不是我亲生的。中国的事情很乱，乱到这地步。那最保险的办法是什么样？就测一下 DNA 嘛，哎，一测，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比 DNA 还肯定，因为是用他的血买赎回来的，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买赎回来的。虽然我们可能感觉不觉得怎么样，但是你是神的儿女，通过耶稣基督宝血买赎回来是神的儿女，这个比任何都确实，没有人能够夺去的。所以保罗因为这个缘故，他尽心竭力要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的面前。他到处去传扬福音，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他仍然传扬。他去牧养教会，不管里面有多大的困难，一个一个的去关心。他倚靠圣灵，尽心竭力的要把人引到神的面前来。那好了，那这一切这么美好，那现在我们到了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保罗就不得不去面对哥罗西教会所面对的挑战。哥罗西教会面对到什么样的挑战呢？那就是第2章第8节，大家可以翻开圣经哈，这哥罗西书第2章，我们从第6节到23节，今天会要把第2章的从第6节到最后我们都讲一遍，那不可能很多的地方细节的去讲，但是呢我们可以翻圣经翻在那里，我会常常引用这个圣经。第8节，哥罗西教会面临的问题是保罗也给他提醒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去。那我把这一切哈，理学、妄言、遗传都空空的归为世上的小学，也就是世上的小学开始来困惑他们了。世上的小学不仅来困惑他们，甚至有可能把这个教会掳走。保罗这个时候就不得不来处理哥罗西教会所面临的挑战，就是世上的小学给他们带来的困惑，甚至迷惑了他们，而且有可能把他掳走。那我想大家都听过一个故事，可能是真实的，我不知道，我没有考察过哈。他说有那个英国的银行协会啊，每年他暑期的时候都要办好几个星期的培训班，专门培训那些学员呢，去分辨哪些钞票是伪钞。可是呢，他们这些学员们在这几个星期的培训当中呢，没有摸过一张钞票，没有摸过一张假的钞票，伪钞了哈。老师讲的都是真钞的知识，那学员们所受到训练呢，他摸到的、看到的，都只是真钞，没有见过伪钞。那很多人就想说，你不是开一个班来辨别伪钞的吗？那你怎么能够只看真钞就能够辨别伪钞呢？这个结果，你培训的结果会怎么样呢？所以他们就有统计数据去跟踪这个培训班出来的结果，发现这个班培训出来的学员们呢，辨别伪钞的能力比其他班培训出来的学员辨别伪钞能力要强得多得多，从来没见过假钞，只摸真钞，只看真钞，却能够辨别假钞。那专家就说，哦，有可能是他们通过恍惚的接触真钞，他们的手指、他们的眼睛都习惯了真钞的感觉，一旦遇到假钞的时候，总觉得有点不对。所以他好像产生一种无形之中潜意识的告诉他，这有可能不是真钞，因为跟真钞的感觉不一样。那在这里也是保罗要面对世上的这个哥罗西教会，要面对世上小学的时候，保罗再一次 回到真正的真学，真正的真理。所以你会看到在第二章，在这个第二章下面我们第八节以后，你就会看到保罗又回到基督里去。第九节开始，你会不，你如果你花心思去注重它里面那个词，如果你有本，你我像我们这些人都懂英文的，可能家里国内来的伯父伯母们不懂英文，但是如果你懂英文的话，你会发现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词就是 in Christ， 在基督里面。在这个地方呢，保罗不停地用到在基督里面。那第九节他说，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什么叫神本性的一切丰盛呢？如果你去看英文，就是神的神性。那这句话我们可以直截了当翻译出来，说神的神性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什么叫有形有体的居住在里面？换一句话就是说，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的肉身，他在地上走了33年。你去看耶稣在地上走的那个33年，他33年活出来的模样，就是神在地上活出来的模样，有形有体的，非常丰盛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你要辨别假钞，你要看世上的小学，你就专心的去摸耶稣基督，你就定睛在他身上，他是怎么讲的，他是怎么活的，他是怎么看问题的，那个注目在耶稣的基督的身上。那我们知道罪是人类所有问题的根源，你追究哈，今天所有的问题追究到根源下面都是罪造成，那耶稣是人类所有问题的答案。那我们信耶稣的过程中，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把耶稣当成一个救命的稻草，我们过去都这样的认识过他，就像保罗也这么认识过他。保罗说，我原来也按世俗的方法去认识耶稣，后来我信了耶稣以后就不再这样认识。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在认识耶稣上面长进，在基督里面充分的去认识神，就是他有形有体也展现在耶稣上面。所以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就是非常要仔细的去研究四福音书。我有四福音合唱，然后就是他把那大概是同样的内容都编在一起，按时间顺序编在一起，我仔细的去看耶稣到底是怎么讲的，如果耶稣处在我们今天的环境里面，他该怎么处理问题。我在上个课的时候，上神学课的时候，老师也在挑战我，他说圣经是不是把所有的真理都告诉你了，我们人世间的所有的真理都告诉你了。那不是嘛，哈，数学没有在这里嘛，哈，是有一部分数学，你们今天做的工程也都不在里面嘛。可是如果耶稣在这里，他可以不可以解决你数学的问题？他可以不可以解决你工程的问题？那这个算不得什么，它最重要的可以解决你人生根本的问题，罪的问题。你人生的答案，你一切一切的答案，是不是可以在耶稣基督那里找到？那我这样讲并没有越过圣经的教导，因为在第十节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意思就是说那个神性在耶稣那里有形有体的彰显出来，但是这个神性呢，我们今天也有份，我们因为耶稣基督，我们也有了神的神性。那后面他用几个例子来解释，当然我们今天哈，你看我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说哦，神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嘛，那是有神性在里面。那还不仅仅是这个，等到你会看到神性，特别是对付我们那些肉体的情欲的事情。那他说，我们都受了割礼啊，割礼你都晓得是肉体上割一块哈。但是他说，我们所受的不是人手的割礼，不是外表肉体的割礼。因为外表肉体的割礼对肉体的情欲，那肉体的情欲并不是指我们身体有的需要， 我想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给大家解释，我们身体有各种各样的需要，我们需要吃喝住行，那这是身体的正当的需要，我们是还有生理的需要，那这个不是肉体的情欲。那这里的肉体也不是指身体，肉体的情欲往往是讲到我们里面本性最糟糕的地方，或者说罪性在我们里面。如果你不知道肉体的情欲是什么，你可以回去看加拉太书五章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他列了一大堆的肉体的情欲。我们在下一讲里面讲穿上脱去的时候，也会列出一大堆什么是肉体的情欲。那最清楚的、最明显的，比方说我里面的骄傲，我总是轻看别人，我自以为我的一切东西都是了不起。那更严重的就是我能够依靠自己的时候就依靠自己。我希望我不要冒犯大家哈，因为我虽然很关心政治，但是我也不知道该选美国的哪一位总统。可是我在星期二、星期四的时候，我不得不坐在电视前去听听这个 Trump 他是怎么演讲的。我希望你们喜欢选 Trump 的不要被我冒犯哈。我很讨厌他讲的一句话，他讲说 I alone can fix the problem， 我一个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无法解决，你知道的，你们知道的，弟兄姐妹们，你可以分辨的，你清楚的。人类的这个系统，我们不要讲系统，就讲我们自己个人的问题， You alone 不仅都不能够解决，你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需要他那个不是从肉体来、人手来的隔离，需要他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说从你的心里面被隔离。那我们过去一直在讲一段旧约神学的系列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讲我们人自己救不了自己，人里面有非常本性的东西，那个本性已经败坏了，是罪性，无法救自己。那旧约里面以色列人一次给我们一次给我们看到我们里面那个本性，也或者圣经里面讲说肉体的情欲，或者有时候讲说老我，是无法改良的，必须被钉死的，而且必须从神那里赐给你一个新的生命，圣灵重生你的新的生命，你那个新的生命才有可能去遵从神的教导。那个新的生命就是神赐给我们与神性相连的那个，我们他说我们也得了丰盛，耶稣所应许的，我来了是要给人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虽然我们那个神性、那个丰盛的生命今天好像没有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还很渺小，但是它一定会成长的，新生命一定会成长的。还有神他应许说他已经接纳了我们，他应许说与我们同在，这个生命一定会成长。不成长的生命是很可怕的生命。我自己每每回想起我信了主以后差不多走了二十年的弯路，在旷野里面没有成长的那生命，那是非常可怕的生命。那神还因着他的怜悯继续把我带回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必须成长，必须跟神连在一起，他也一定能够成长。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软软弱弱，会上上上下起伏，但是这个生命既然是神性的生命，既然神也这么与我们同在，要我们成长的生命，他一定会成长。而且圣经讲说他会越长成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所以在这里讲到我们十一节里面讲到我们受了他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是脱去肉体情欲的隔离，我们就是重生。那这一点是我们在神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有那个丰盛的生命，得了他的丰盛。那他保罗在这里另外用的一个比喻呢，十四节那里他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呢好像比喻我们原来像一个欠债的人，我们欠了很多人的债，那现在有一个厉害的人说，债主们请你把这个人所欠的债的借条欠的借条所有的债据你都给我，那个人都交出来。然后他说耶稣基督已经替这个人付清了，那现在的字据还有借条还有我们的欠款的单子都可以一同的钉在 十字架上，我们已经不再欠这个债主的债。那我们的债主是谁呢？我们的债主，因为我们罪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肉体，我们老我成了我们的债主。这个世界也可以来攻击我们，当然魔鬼更是，他是掌管黑暗世界和天上的邪灵，他是执政的、掌权的，更是能够控制我们。那是今天他控制我们的把柄，我们的罪债，我们的字据已经与耶稣基督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或者说我们的罪性已经与耶稣同定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不再欠人家债。所以你听到主导文祷告的时候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的债已经被免掉了，我们不再欠这个债主的债。那第十五节他告诉我们，我们有这样的，在得了，在基督里面得了那个丰盛。第十五节告诉我们，他说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明显的给众人看，就站着十字架夸胜。他用了另外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好像罗马皇帝或者罗马将军出去打仗的时候，他打了胜仗，他带了一大堆的俘虏回来了，现在要进到凯旋门。到凯旋门的时候，他列队，哇，非常高兴哈，两边都是欢迎的群众，欢呼。那将军带着一大堆的俘虏走进这个凯旋门的时候，大家在欢呼，哇，得胜回来，得胜回来了。那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死了，好像彻底失败了，可是他在三天以后他复活了，战胜了掌死权的魔鬼，他把那些债主们都压着当做俘虏，一起在那个得胜的队伍的队列里面沿街游行。他让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还有更有意思的就是，我们自己也在那个得胜的队伍里面沿街游行。所以保罗说，我们在散发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还有你再想一想，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我们的债主，老我就是一个债主，保罗就是一个自己的债主。保罗他当时去逼迫耶稣，去逼迫教会，可是当他碰到耶稣复活的主的时候，他成了俘虏，他自己成了耶稣基督的奴仆。为什么我们常常保罗常常说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也是被他压着在游行的队伍当中，我们一方面得胜，一方面我们是他的仆人。所以这几样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了那个丰盛的生命。所以当我们要去辨别伪钞的时候，我们要真的认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了丰盛生命，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的答案。那除了这些，那我们会问说，那我的生活中所碰到的实实在在的问题呢？我们今天还不是很像耶稣呢？那我们来看第六到第七节，保罗在那里劝勉我们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恩的心也增长了。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你可以看到说，你们怎样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照样和他同行。这个里面说的是 walk in Christ， 我们要与耶稣同行。我们已经被他俘虏了，我们已经是他的仆人了，那我们不仅仅是在游行的队伍中与他同走，我们更是要像朋友一样与他亲密的同行。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生命成长的很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不是信了主以后像很多人讲的一样，哦，因此我一次就得了门票了，上了天堂的门票，不是，而是你当时是怎么样接受耶稣基督的，你现在照样与耶稣基督同行。你当时是怎么接受耶稣基督的呢？我们都知道说我相信，虽然我的信心小，我相信，那我今天也凭着信心，也通过信心，我与耶稣基督同行。那怎么叫相信？相信呢，那你就是耶稣基督讲的东西我们就要接受嘛，啊，相信圣经教导的东西，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自己的见证，与他同行。那在这过程当中，我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我们的信心、盼望和爱心都会增长。信心好像你对耶稣这个人 越来越有把握，盼望好像我们有那个动力，我愿意跟着耶稣走，爱心好像我结出的果子一样。所以他这里叫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建造，像树一样向下扎根，你信心坚固向上结果，感恩的心增长出来。那保罗把这一切都讲完了以后，然后那我们还是要讲讲伪钞哈，伪钞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还得要讲讲世上的小学。所以第二章的第八节他说，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把你们掳走。世上的小学的一个本质，世上小学的一个本质就是不照着基督。我们前面讲说在基督里面，世上的小学就是不照着基督，他的目标是要把你们掳走，把你们掳走离开耶稣基督。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要谨慎，他前面讲到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应该积极主动的去行生根建造，信心坚固。那在这个地方你对付世上小学的时候，你要小心谨慎，你要做防御的工作，你要防备。那世上的小学还有一个特点，他会用虚空的妄言啊，我没有仔细去做研究虚空的妄言，但是我想到这虚空的妄言就像很会忽悠你的东西。今天我们中国人讲是很会忽悠，那我不知道以前哈，我们在国内的时候看赵本山的小品，那忽悠的厉害。你有没有看过赵本山的有一个小品，就是有一个人要卖那个拐杖，是他跟他的应该是两个人吧，他跟他妻子啊，那妻子要卖拐杖，赵本山说你看我，我保证把你这个拐杖卖掉，是医院那个住的拐杖卖掉。然后有一个人骑自行车过来，在那里啊，赵本山给他忽悠忽悠忽悠几下，那个人好好的本来可以骑自行车，马上就变成不能骑自行车了。那再给他讲忽悠忽悠忽悠几下，说哎呦，他就不能走了，就一瘸一瘸的。赵本山演那个一瘸一瘸的那个腿，那个特别像。我有时候有一次我真的腿不能走路的时候，也得了这个血管堵塞的时候，我就感觉哎，我这个时候可以做赵本山了。这个因为腿不能动了，一瘸一瘸，他在那个忽悠忽悠忽悠完以后，然后说你看，你现在就需要这个拐杖了。哎呀，他不但把那个拐杖买掉，还感恩戴德。好好的一个人，忽悠完以后，你车不但不要了，还要把他的拐杖给买走，把他掳去了。当然这个是个笑话哈，是个笑话，你只是笑笑而已。我不知道，我好多年前在湖南张家界那里碰到一个气功师，那忽悠的厉害。那时候我还没有回到主的身边，他忽悠说他只是吸收太阳系的真气，真正的那气功大师将来还会出来，那个是吸宇宙的真气。哎，你今天有没有听到这个天朝的国家里面讲宇宙真理，有没有？忽悠的厉害哈，忽悠的厉害。我跟你讲，你真的是我们很多的时候会被这些东西给迷进去。那他说他只是吸收太阳的真气，他真正的大气功出来是吸收宇宙真气。然后他说你今天听我的讲道，讲完以后，他也像讲道一样在那上面讲，他讲完以后，你现在回去，不管你坐着行走走路躺着睡觉干什么，你都在练气功，而且你不久以后就是一流的气功师。忽悠吧。也有好多人用基督教的真理来忽悠啊，你信了主了什么都不用做，你回去你天天现在生命就成长了，自动就成长。忽悠吧，这世上的小学他很会忽悠你，很会忽悠你，他而且会把你掳走。这个虚空的妄言可能我们笑一笑就罢了，可是当我们心里面对这个敬虔生活很渴望，我们很盼望，其实我们的弟兄姐妹都非常可爱，信主的弟兄姐妹都很盼望说我希望我能够敬虔的生活，能过上敬虔生活。我今天已经信了耶稣基督，可是我还在生活中有征战，在生活中好像还没办法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那人家就会忽悠你了。其实你还缺一些东西没做好，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你可能需要你的情感投入到里面去，我并不想这个情感的坏处哈，投到里面去，你可能需要得到一种特殊的能力。那我就碰到了 很多人说，你看你没有这个属灵的恩膏，你没有按照我的这个方式去做。我说你的属灵的恩膏是怎么回事？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就看到天上降钻石了。那我的脑袋就会想说，哎，天上撞钻石干嘛呢？我说你的那个钻石拿来看看，我可不可以卖掉去赚点钱呢？哎，我当然我的是邪恶哈，我那边想着赚钱。他说神掉下来的钻石是不可以卖的，这要显明神特殊的荣耀。那还有好多人会讲，这样钻好掉下好几啊，有的说掉下十几个，有的说掉二十几个。那不仅仅我碰到了。我 那次我们的何丹林牧师来的时候，我私下跟他聊说，哦，他说也听到了掉下来好几十个钻石的，天上掉下来钻石这个。那你如果想想，你很敬虔，你很想得到神的事情，哇，这么明显的明证不是很好吗？你会被，当你不在基督里面，你去寻求在基督以外得到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被这个忽悠掉，会被这个世上的小学忽悠掉。那当然理学，他这里面讲的理学，那可能对我们这些人可能就更有更大的忽悠作用。他说愿他的理学哈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把我们掳去。那我们的理学更会忽悠人。我们以前就学了是进化论，然后学说进化论是科学，那先是有生物进化论，最后再有社会进化论。社会进化论是什么呀？就是共产主义嘛，从最原始的进到封建的，再进化到社会主义，再进化哦不对，进化到资本主义，再进化到社会主义，再进化到共产主义。这就是共产主义嘛，社会进化论嘛，也把我们忽悠的一套一套的。我真的在国内的时候，我觉得共产主义理想是天底下最美好的理想。但是你隔除不了你肉体的情欲，人有这个肉体的情欲，这个理论它不是从上面来的隔离的时候，只能是忽悠你。那还有心理上的进化论，弗洛伊德他会说，哎呦，其实我们今天的心理怎么发展出来，就是小的时候恋母情节各种各样。我虽然不太懂，但是他会觉得心理上的进化论。还有更可怕的，神学的进化论。弟兄姐妹们，很多东西忽悠你。神学的进化论会说，等到你哪一天会碰到说，我对圣经已经研究得很透了，这个圣经根本就不是，比方说叫那个生命记不是摩西写的，它是后来慢慢的演变，有好几个学派好几个作者演变加起来写出来的东西。神学进化论，理学很厉害，但是这些东西如果不给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不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进前，它都是世上的小学。因为它与我们那个等一下我们讲的要除去这个肉体的情欲是毫无共用的。那人间的传统也会忽悠你，那教会你会觉得教会久了，我们常常会碰到当然感恩了哈，有很多的时候有感恩，我自己也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从另外一个教会到一个教会说，这个教会怎么这么糟糕，不如我原来的教会。哎，我后来发现说，也有好多人从我们教会走出去的人会说，他碰到新教会说，哎，怎么不如北堂？哎呀，感谢主啊，感谢主啊！我不是因为北堂了不起啊，而是我们人真的是神允许我们到处走的时候，才发现说，传统、理学、妄言，如果不是耶稣基督，不在基督里面，他把我们引走到他把我们引开基督，好，他这里面第八章第八节里面讲的，他不照着基督，那他都是世上的小学。而这些世上小学，当我们的根基对耶稣基督不认识那么深刻的时候，我们会被掳去。而且还有一种倾向，就是我们很渴望过敬虔的生活，可是我们现在目前的状况又是这样，我们很沮丧，特别我们感觉到没有能力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给你讲一个更新鲜更厉害更了不起的东西，哎，你会觉得说，哇，原来我信耶稣基督还不够，还需要那些东西。比方说在这里，在哥罗西这里，他就碰到了一个问题，保罗就在告诉他说，第十六节，所以不拘在饮食上、节期上、月数上、安息日上、 不可让人论断你。那别人会说，哎，你信了耶稣怎么不守安息日啊？你怎么不守月数啊？怎么不守节期啊？怎么不守，你这么饮食上怎么可以随便乱吃东西啊？那当然，如果是为了你身体健康，为了有营养哈，今天我们讲的养生啊，那饮食上你可能真的不应该乱吃东西。我老婆常常劝我说少吃点肉，哎，我就是很喜欢吃肉，哎呀，这个很麻烦。但是你如果说你不吃肉，你就不敬虔；你如果吃肉，你就不敬虔；如果你不守安息日，你就不能得救。所以在这个节期、月数、安息日上，那节期一年有几次的节期，月数一月有一天的月数，就啊英文叫新月哈。安息日每周都有一次的安息的日子，你不守这些，你就不能得救。耶稣基督不够，那就跟以前我们前面在加拉太说的，犹太人会说，你们如果不行割礼。外表的割礼，肉体割礼啊，不是心里的割礼。你不行割礼，你就不能得救。你必须守这些律法才能得救。那这就叫律法主义。律法主义并不是你去遵行律法，而是你只有守律法才能够得救，否则不够。这个叫律法主义。那律法主义对我们是很有吸引力的，很有吸引力的，因为我们都觉得，如果我遵从了律法。那加上我们肉体里面的情欲，我们会觉得，你看我更守律法，我比你更敬虔，这个是很有吸引力的。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如果不守律法，我如果不守这个律法，我怎么能够叫敬虔呢？啊，大家弟兄姐妹千万要注意哈，律法主义跟守律法是两码事。那假如你要守这个月数，假如你要守安息日，保罗说守日的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是可以的。你吃也可以为主吃，你不吃也可以为主不吃。你今天守这个日子可以，你是为主守的，你不吃也是为主不吃的。那我在神学院里面，我有我的同学是犹太人，犹太人必须守安息日嘛，哈，星期六嘛，哈，必须守安息日。那犹太人又成了基督徒了，那他主日又要敬拜嘛，他就问那个老师，老师说，老师我可以不可以，要么就守这个礼拜六安息日，我就不参加主日；要么我参加主日呢，可是我又必须参加礼拜六的，因为礼拜六那个文化的压力更大，犹太人的文化压力更大。那你说怎么办呢？老师说你两个都要守，你不是律法主义。而是为了别人的缘故，也为了自己的缘故，你为主而守。所以你可以遵行，但是你却不是律法主义，而是你有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说我必须守了这个才能得救。所以守日是为主守的，你吃的是为主吃的，不是只有你必须安息日才能得救啊！那这个根本不是圣经的教导。那这样的律法主义呢，不但对我们没有帮助，反而会自我为义。所以他这里面讲说，这里面我们讲到了他讲哈，是十六节以后十八节就会出现这种情形，是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那我想你们可能大概没有这个机会故意谦虚。那做牧师的可能是教会领袖的，可能比较多的有这种机会，在外面故意谦虚。那耶稣也批评那个法利赛人说，你在公众面前假意做冗长的祷告给人听的，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赞，而不是给神听的，也不是愿意顺服神。你说一套做一套的时候，就是故意谦虚。你故意的谦虚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人的荣耀，而不是得到神的荣耀。那守律法主义就会这样子，律法主义就会这样子，因为我觉得我比你更了不起。为什么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常常的责备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他守律法主义。那守律法主义呢，他就是把耶稣说你只是把外表的瓶子的外表洗干净，你里面的不干净的东西却没有洗掉。而且这里保罗也再一次讲说，这种东西对 克制情欲一点怨处都没有，不但没有怨处，而且还会随着自己的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持定元首，最后不持定耶稣基督是救主。那律法主义的另外一面哈，另外一不见得是另外一面，是另外一这里面讲到的另外一个就是不在耶稣基督里面世上的小学，就是苦行主义。他说你们二十节二十一节，你们若是在基督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小学，为什么仍向世事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规条呢？意思是说你这个东西也不能做，那个东西也不能做，那个东西也不能做，你守这些规条。他说这些都是照着人教导的，那这些东西呢，你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这些东西呢，你怨的时候它实际上它没有永恒的价值，它是败坏的。那你不能够怨这些东西。他说这些规条看起来好像有智慧之名，那我们很可能会把属灵里面的金钱的操练也会像这样变成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事情。那圣经里面也有讲，有一些人就是把禁食祷告也可以变成这一类的事情，就像华丽山的山，我 每周禁食两次，好像我苦行，在苦行当中在你那里就应该得到好处。我们不是讲禁食祷告是有问题哈，但是我们人很容易走到一个极端里面去，我们人往往都是在去遵循某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会迷失在这里面，除非你定睛在耶稣基督里面。那这些东西看上去都像人很有智慧，比方说你做得很敬虔啊，你去刻骨己心啊，苦待己身啊，这些在人看来好像很有智慧的东西，但是如果不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你也是只是自表谦卑，在克制肉体上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所以很多人，比方说我们在现在看到的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大家都会认为说宗教都是叫人行善。那佛教里面有修炼，你们应该修炼嘛？我们基督徒也讲修炼，好，我们一定要操练自己，要修炼。那不都是行善吗？都是修炼吗？那这些东西，他保罗讲说，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果效。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一个例子，应该可能我也讲过，有一个叫苏东坡的哈，很有名的，他就是信佛。他有一次呢，他可能也是自己非常感动，信佛完以后，他写了一首诗，那后面两句他说：“八分吹不动，端坐紫金莲。”八分的话就是各种各样的诱惑，他都吹不动，他端坐在紫金莲，像那个菩萨坐在紫金莲上面，不为所动。那他就觉得自己这首诗是自己的悟性到了非常高的地步，自己修炼的境界也到了很高的地步，他就让他的手下的仆人就赶紧把这个诗呢哈，就送给他的朋友，在江的另外那一边的朋友佛印那里。希望他也能够给一些点赞，如果今天有微信就是点赞一下，再赶紧发过去，放在 moment 里面他点赞一下。没想到呢，这个佛印呢不但没有点赞，也给他批了两个字，因为上面写两个字换屁。然后就童子就拿回来送给苏东坡看，苏东坡一看不但不点赞，你还糟糕，还说我换屁，就气得不行，赶紧就渡江过去去找那个佛印去算账去。可是到佛印的门口的时候，佛印看见上面有两也有一个对联，他说：“八分吹不动，一屁打过江。”我们都有这种感受，我们不敢笑苏东坡。我们哪一天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虔诚，不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要一屁就被打过江，我们一屁打得屁滚尿流，就是。但是这些东西哈，你只在苦待己身上，他说这些。因为你的那个肉体的私欲必须是非人手的隔离，必须从耶稣基督那里圣灵重生的灵，重生的生命，那个没有的话，苦待己身是没有用的。苦待己身是可以操练自己，但是这克制情欲上是毫无果效的。那我们从大陆来的人自表谦卑的话，你们也都知道，我们开过那个批评自我批评的会嘛，我们甚至因为这个批评自我批评，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觉得，哎呦，美国的查经班很像我们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那我自己还带过那个教研室里面做，因为我做党支部书记嘛，教研室里面，然后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批评的结果就是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他不知道修行。我那天给我儿子讲的时候，我儿子听不懂，我说意思就是他在找你弱点的时候其实都在吹捧你，你知道吗？那叫批评自我批评，叫自表谦卑，自表谦卑，那各自吹捧。我不知道那个共和党大会那因为互相弄来弄去是不是也是吹捧。然后我不是去评论人家，这个是只斗诗批修啊，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有敬虔的外表，没有敬虔的能力。这甚至苦待己身啊，你在克制肉体情欲上毫无果效。所以这个都是世上小学的结果。我们如果跟从这个世上的小学的话，那就会被不照着耶稣基督，我们会被引离到耶稣基督。因为肉体的情欲，你不是我们今天这个老我不是可以改良的，我们的老我必须被钉死的，我们的老我必须被钉死，那新的我必须成长起来。我们如果是靠自己靠规条靠能力，可能我们比这些苏东坡比共产党那些人还要差得多。那他们在这个取舍的情欲上都没有办法，我们又有能够有什么办法呢？所以我们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的信心盼望和爱心成长。那我们也讲究操练，圣经保罗也教导我们说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我也是攻克己身叫身服火，因为那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是靠着圣灵致使自己的肉体的恶行。你在基督里面，你在祷告中，你在圣灵的引导下面，你知道肉体的恶行。你在祷告中，如果你真切的向神说真心话的话，你会发现祷告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属灵征战。你想一想啊，多少次你有压力的时候，你如果能够依靠自己，你去祷告过？你多少次有压力的时候，你如果能够别人答应帮助你，你去祷告过？你多少次不是因为不得不半信半疑的来到神的面前，把神当作救命稻草的时候，你才祷告他？而且当神帮我们走过这个困难，我们就很快就会怀疑，真的神帮了我吗？还是我自己的本事，还是我碰巧，还是这个大家如果有我这种情形也都能走过难处，还是我的机智，我的灵巧，我照着世上的方法成功了？然后多少次我们在压力下面看不到的时候，对神失去信心了，会绝望。我昨天也给执事会的讲说，我还是有的时候会不知不觉的一个人流泪。那当然有的时候是感动，神感动我流泪，可是有的时候也会沮丧伤心绝望。在基督里面我们仍然有征战，那我们仍然也要去操练，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如果我们没有征战，我们过得舒适的日子，那要么我的敌人死了，要么我就没有活着。那在征战的过程中是靠着圣灵肉体致死，我靠着圣灵来致死肉体的恶行，也就是说顺服神不叫肉体舒服。我最近给一个弟兄分享过说，我前几天刚刚看到有一张照片，是我这个人很坦诚，就微信上的照片，是在华联会来开照片，是我们教会的牧者们圣牧师啊，严牧师啊，维宗啊，还有立德啊，很多人在那篇照片照了一张照片，在华联会上照的照片。我说我当时看了第一个反应不是欢喜高兴，而是酸溜溜的感觉。我说我已经跟主走了这么多年了，我为什么还会有这种感觉？可是我就可以靠着圣灵祷告，主啊，我的肉体私欲仍然这么的强烈在我里面起作用。弟兄姐妹们， 我们需要操练虔诚，但是我们操练虔诚的时候是在基督里面靠着圣灵，那顺服神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不要去找安慰，不要去找理由，我因为没有去那里嘛，我因为别人没有邀请我去，或者说我本身就不想去，我根本看不起那东西，这个都是你的安慰，你的理由，而是要对神说，主啊，你致使我肉体的恶行。所以当我们去省察自己的时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操练敬虔，我们靠着圣灵是致使肉体的恶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去找世上这些小学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在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被行了人不是人手所行的隔离，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在圣灵里面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与你同行的经历，那我们就祈求你自己的灵在我们里面做更多的加倍的感动工作。我们对这个世上的小学说，我要弃绝这个世上的小学，我不要去找让我肉体舒服的事情，如果我的肉体的不舒服正是你所喜悦的事情，那我要像耶稣基督对你说，愿你的旨意成就，不要照着我的意思。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感谢主，谢谢让福牧师的信息。那今天讲到的主要的内容是弃绝世上的小学。这个本质，世上的小学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违背基督，不照着基督去行。它的特点是虚空的虚空的妄言。这个是现在啊，这个社会，这个媒体是非常的发达，信息泛滥，各种各样的信息充斥各种媒体，特别尤其现在微信。手机人几乎人人有一个手机，所以这种各每天大量的信息充斥在里面，很多的忽悠的信息很多，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在主里面多多的学习，多多的信靠主啊，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亲近神，尤其我们要操练我们的敬虔，在耶稣基督里面靠着圣灵致死我们的肉体的恶行。好，下面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